我们感谢上帝，今天看到志全弟兄在我们当中洗礼，他的母亲尔明姐，我们常常叫尔明姐，还有尔明姐的妈妈巫果，就是他的外婆，都是我们的这个会友。虽然他们现在不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信仰在他们家中的传递。那么他还有其他弟兄在长老会其他的这个堂会，一个弟弟在真理堂，我们感谢上帝，看到他们全家人来属于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祷告，主啊，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叫耶稣基督复活的灵，真理圣善的灵，这时候在我们心里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再次看见你跟我主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诗篇56篇，旧约诗篇第56篇，5月份开始，我们会来学习另外一卷书卷，一直到11月底，那个就是传道书。那么传道书跟马可福音，我们用一个重点跟主题把它连贯起来，就是神人走出来的路。所以我们继续要在今年来学习走路，并且看见路，我们通常都说是人走出来的，这没错。但是，当我们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更知道，路不是只是人走出来而已，路是神人走出来的。而这样的一个认识跟这样的一个了解，叫我们在走这个路的时候，由于很不一样的一种走法，也走在这个路上，我们也带着一种很不一样的态度跟心情。那么过去在很多人走这条路，尤其是在旧约圣经给我们留下许许多多近乎2000年的一个民族，那么这民族里面许许多多的人跟他的上帝走的路，那么这几篇的诗篇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们在走的路的时候，内心深处里面一种非常真实跟宝贵的光景。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每天我们就是从外表看到人，看到别人，那我相信我们总是觉得别人比我们好，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去旅行的时候，在山的这边呢，会觉得山的另外一边更美，对吗？人总是很奇怪的。但是在诗篇里面，我们却能够很深入的、很真实的看到一个真实的人的内心的现象。这也是诗篇作为希伯来人他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对全人类的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的贡献。因为我们很少能够找到真心的人讲的话，很多的名人传记等等都是别人替他写的，那么至于他自己写的自传也很少，有时候表达自己很内心深刻的那种很真实的那个挣扎。而更特殊更宝贵的是，诗篇里面这些人的内心，有一些很平常的人，有一些很弱小的，但是也有一些贵为君王，像大卫这样子的一个有权有势的一个人，一个曾经拥有着一切的资源，跟能够也能够掌控跟这个摆布一切的事情。大卫的这个军事的智慧跟这个能力是非常强大，那么他另外其他的那一种的这个面对生命人生种种的这个情况的那种处理跟那个应对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不是一个弱者。不过呢， 我们却能够看到他心灵深处里面一个很真实的情况。这也为什么难怪圣经说大卫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当然看一个人的这个外表，跟一个人的表现，跟一个人的成就，这个是我们人能够看的。但是当一个人的内心也能够让人看见的时候，那对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自己暗暗的在面对我们自己。那你说谁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谁真正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引导，是我们可以去跟随，是我们可以去效法，是我们可以呢真的从中得到这个力量的。今天各种各样的一种激励人的那一种的这个聚会等等啊，都不管你多少钱，总是都有很多人报名参加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人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除了我们的能力之外，我们还要需要一种内在内心的一种的一个力量去面对。有时候我们是有那个能力，是有那个技术，是有那个技能，但是当我们内心这个崩溃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我们好像什么都不能够做这样子。所以诗篇这个伟大心灵，这个是唐佑之博士给的一个标题，叫做伟大心灵的祷告。这个伟大不是因为祷告了这些人的身份地位的问题，而是呢这样的一种真诚的内心的状况的一个表达，使到我们可以领受到一个真诚的内心的一个对话跟一个感动呼感。我们都知道说有人能够向我们说真心话，我们说是三生有福。因为在这个世界充满着虚妄的言、奉承的话、不着边际的话、嬉笑的话、说了不算数的话，所以我们每个礼拜能够在这里有一个这么尊贵圣洁、这么看重我们的上帝给我们呢那种很真的话，真的是让我们感激。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面让这些话在我们心中，你发现到它成为一种呢很特殊的一个力量。我们来读五十六篇，请大家来看诗篇五十六篇，让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都不是初信的信徒，我们都是信了主很多年的。我能不能够要求大家 make an effort， 用一点力气，当我们起印经文的时候，不是故作自己读，我们听旁边的人他快还是慢，然后我们彼此调整到一个整齐的声音出来。这一种起印的声音会震撼任何一个就这样走进来的人。我就经验过，我在一些其他的教会，特别是在我念神学的时候，我们的那一些老师用那种传统礼仪带领我们的那种敬拜，当我们全部人全情投入的时候，不需要讲什么话，整个过程本身短短的四十分钟而已，就让我们感觉到今天好像是被浸在主自己的那种大爱里面，而且源源的这个不断。所以让我们呢来彼此造就彼此，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好好来起应五十六，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 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呢？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走，行在神面前吗？每一篇的诗篇我们读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透过这个文字去感受这个诗人的心境跟情感。这个诗它是很特别的诗，不管是中国诗、英国诗，总而言之，诗它是带着情感表达情感，但是也带着很深的一种的意义跟思考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很整全的东西的一个整合。不像有时候我们看论文是在那边说理而已，然后我们听一些的歌比较是抒情而已，但是诗呢是这个两者而且是整体的一个配合。而圣经的这个诗，这个所谓祷告诗，更加不同的是它更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层面，就是它有神的成分在里面。当有神这样一件事情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头，然后透过这样一个诗，就是所谓祷告的诗表达，你可以想象它所承载的其中的那种内涵跟那个意义呢，是源源不断的。所以当我们 把自己呢浸在这个诗里面的时候，就像主耶稣把你整个人浸在这150篇的诗篇的里面，然后呢好像139篇说你四面环绕围着我，然后我都逃不掉也避不掉，而你按守在我这个身上。我曾经在几年前，我们还在这个立位室举行这个会前祷告的时候，我用了将近3年，因为每一个星期，一个年有52个星期，每一个星期我跟那里祷告的弟兄姐妹一篇一篇的诗篇呢读过看过。我也趁着那个时候把我自己浸在这150篇的诗篇。当然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在我信主不久之前的时候，有人就教我，告诉我说每一天读5篇的诗篇。我真的是读到呢很惨，读到不知道在读什么，好像那个食物过多吞不进去，但是我坚持把它做，至少模模糊糊也感受了一些东西。那么在这么多年里面一直不断的呢去体会这件事，而后来我发现到主耶稣的一生几乎可以说是150篇诗篇的真实的一个写照，尤其是这150篇里面的那一个美好的跟那一种上帝喜悦的那种人性跟那一种人的那一种的反应呢。在诗篇里面很多时候诗人祷告的时候只是成为一种理想，只是成为一种的希望如此，但是在耶稣身上你会看见到说他成为一个事实，也就是说这个是活得出来的，因为耶稣把他活出来，带着肉身的耶稣把他活出来。而今天我们看的这首诗啊，等一下当我们把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你发现到他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诠释，一个最真实的一个真正就是这里面所表达的所期待的 所希望看到的，所要经验到的，都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当然在保罗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诗，一个仰望跟求告，这个是最不普遍的一个事情。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诗人这时候的这个情况，他用很强烈的那样的一个句子，也可以感觉到他所遭受到的那个情况是非常的恶劣，是一种生跟死。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有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要把我吞了。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些的描述，虽然他没有很具体的表达那个情形什么，他把那个感受跟把那个情况确实表达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这样子的一个倾心吐意的祷告，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感受，甚至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甚至带着愤怒，你看到说他在第七节说，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就说主啊，你修理他们。我们常常感觉到新约旧约好像不同的教导，觉得在登山宝训耶稣说要赦免你的敌人，而在这里为什么好像是叫上帝清算他的敌人？你不要忘记两个重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冲突。耶稣是叫我们赦免敌人，我们，因为当我们怀怒的时候不赦免，我们的怒气成为一种行动，而去以恶或者以暴自暴。但是这里诗人是说，我把他交给上帝，不是他要去出手，他却把他的愤怒转给神，由神来担当，你去清算他们，你去对付他们。他是不是神说你一定要弄死他们，不然我不甘愿？他不会有这样讲。他的那个愤怒他有地方可以发，而且他发在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地方，因为像圣洁的神发。而主耶稣是说，我们处理我们愤怒的时候，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演变成为呢暴力行为，所以这个没有冲突，其实是一样，只是在讲到两个不同的层次。而在这边，当上帝成为一个人的愤怒的处理的时候，也就保守了这个人不会因为自己的冲动或者是自己而做出一个错误的一个反应，因为他是交给神。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信主，所以讲依靠主呢，就是要显得我们呢好像软狗狗这样，好像什么都不会做，拜一到拜五呢在公司里面是不可一世，是呼唤这个，是指示那个，到礼拜天的时候突然间来到教堂，好像一个 blur king 这样，然后暖暖这样，没有什么，这个叫做信靠主，这个叫谦卑，是这样，不是。我常看到这种很莫名其妙的现象，这个是教会传统上教导关于信靠主的一个很奇怪的教导。大卫，这篇诗篇是大卫讲的，这篇祷告，你看你的圣经很可能有给你一点点的这个资料，叫做腓力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提供了一个背景，这个事情你可以在撒母耳记找到，但是那里也没有太多，我们也不一定要完全以那个背景来处理这篇诗，因为他已经跳跃了那一个特殊的那个情况。但是我们知道是大卫写的，你知道大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吗？你重新好好的去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他是一个非常有军事才能的人，他很会打仗， 到一个地步，他几乎呢无战不胜。他也很有这个计谋跟计划，或者说你可以说他也很诡诈，他很懂得装。当然他的那个装不是为了害人，他在他自己一个危机的时候，他装癫装疯然后避过，所以他不是一个没有能力没有办法，然后所谓这样才叫做依靠主，然后不是说我没有能力摆平，我没有能力处理，所以呢我不得不去依靠主，就是人的绝路才是上帝的开路，不是的。你看到说他就是一个内心里面一方面真的是一个这样一个仰赖主，但是他也是一个能干有能力可以处置事情的，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不是需要是选其一然后我们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人，甚至有时候称为人格分裂，平常的时候不可一世，来到礼拜堂的时候我们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因为教授说这个才叫做在上帝面前是所谓谦卑的人。我想如果这样子活着也是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不一致。大卫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耶稣也不是这样一个情况，而且他这个时候他真正的是面对一个非常严厉的一种的境况，也不是普普通通一些生活上的挫折，或者说情绪的低落，或者是一连串的这个不如意的事情的发生，是，这些都是叫我们呢感到非常的脆弱。但是他这个呢比这一切还更严重，他说他们要吞我，不但如此，他说他们呢是一直在那边呢终日颠倒我的话，第五节，然后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你还记得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在很早的时候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就定义要杀耶稣。我们照说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阴影是很可怕，我们不要讲别的，当我在这个思考跟这个阅读这件事的时候，我说到底他要跟我们讲什么？如果有人终日颠倒你的话，那么他的一切心思都要害你，报警啊，报警。所以我说我们不要以为说一些该做的我们没有去做，然后叫做呢我们就是依靠神。如果这一些终日颠倒你的话可以成为证据，把它录下来了，现在我们 smartphone 每个人都有嘛，你偷偷按一下就可以录了嘛，也可以拍影，搞不好上 YouTube 加注释。你看有好几个孩子也就是因为可能旁边的同学拍下他们被欺负，结果才真正知道事情严重，家长才知道，甚至警方介入，这不是解决了一件事吗？这些该做的应该做的合理的都去做。我想大卫没有做是因为没得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些诗篇这些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情形跟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这样的一个到神面前是真的是绝境，而一些他能够做的他都做了，所以我们不用呢以我们什么都不做来表达我们是信靠神，我们也要呢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而应该做什么。但是你发现到单单知道可以做什么跟应该做什么也不是只有我们面对事情唯一的一个情形，今天我们的整个大环境甚至有时候我们的整个教育，这不是 我们故意要造成的错，但是确实很容易造成那个影响，以为说当你受过这个训练，当你拿到这个文凭，当你拿到这个印证，当你拿到这个资格，应该没问题了，应该事情解决了。结果我们就以为说有一种技术跟能力，应该我们的生活应该不会有问题。这个是机器，一架机器你设计的好，你这样的设计跟这样的制造，它能够处理那个问题，应该没问题。所以如果是吸尘机是吸尘机，洗衣机是洗衣机。你发现我们人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人很特别，有了技术，有了能力，还要有一个心态，还要有一种呢意志，还有一个健康的心情，还有一种心态。我们中国人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字叫做神，你没神啊，然后也不要太神气啊，但是总是要有一个，有一种呢，真的是一个圣经用的活。那这是什么？这一部分是什么？这一部分应该由什么来填补？由什么来成为我们这一个这一股活力？这个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我走下去，我就是走。你发现到说这一篇诗篇在给我们这个很特殊的这个事情，最后一句话13节，他说：“因为你救我了，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然后怎么样呢？使我在生命的光中行走在神面前嘛。生命的光中行在神面前，一来是在神面前，同时是在一种生命的光中。这个是大卫祈求的。”他不单单只是说克服困难度过眼前，他还有呢更进一步的，很积极的，而且是超越这一切的。他要呢，我要行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面前，而且是在生命的光中的一种活在你面前。各位弟兄姐妹，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把我们大斋节跟复活节的这个事情连在一起，我突然之间，我整个人被这个诗篇托起来。我是理科生，就是说没什么墨水，常常呢很觉得表达能力非常缺陷，但是心中常常却可以感觉到神的话的那一种呢 impact， 那一种呢，因着这个经文里面带我到了一种情形之后，被那个情形呢来激发跟记录。我没有办法超越我的能力，我们的几个的同工语言能力都比我强，但是呢，我只能够呢做一个正道者。所谓正道，就是说告诉你说上帝真的是这样讲，真的这样讲是指什么，而让这个道本身再一次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震撼。什么叫做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面前？我刚才说，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这里面的那个大卫所祈求的，大卫所想象所向往的，已经先我们给看到一个事实。主耶稣是不是被人要这个欺压吞灭，终日也都是要害他，而且呢第6节，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这难道不是耶稣？福音书你可以看到耶稣被在这样情况底下，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他每一天他好都在活在这种死亡的阴影，都明知道 旁边的人一些人一直在算计，不过他还是积极的带着那一种光 的那一种发挥那种光的那一种效用。当然他活在神面前，因为他作为一个爱子，天还未有亮就到父的面前祷告，这样的事情反映了他是一个整天意识到说我是子，我当活在父面前。但是 更可贵的就是他那个所谓生命的光。什么是生命的光？他自己在约翰福音也讲，我是生命的光，在我里面的就不再黑暗。什么叫做生命的光？什么叫做这样一种的活？对不起，我一定要翻创世纪。你回到创世纪，在那个空虚混沌湮灭黑暗，上帝说要有光。然后接下来你看到那六天各一样的活物，动物、植物，海里、水里、天空、陆地上，活。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教在传福音的时候，过去传错重点，就是带大家去上天堂。但是整本福音上帝要讲的呢，是活，而这个活包括此时此刻，包括这一个上帝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存活，也没有一个人既然在来到这个世上，这个事情都跟每个人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福音，这个上帝的事情是关切我们每一个人的，不是只是你以后去哪里的事情。每一个在地上存活和出现的人，原本都应当有上帝的这个活在他身上。但是我们破坏，我们剥削了人家存活，各种的方式，最小的跟最私有的那一种侵犯呢，就是去妒忌。我们每个人都会妒忌人，高至你是一个公司的总裁，低到呢你是家里面的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或者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都会妒忌。然后我们妒忌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很多小动作，我们就让一种不健康的一种活的状态就出现了。那严重的话呢，在宫廷里面它就成为杀害，然后成为政变，然后更可怕的仇恨。这些都不是上帝要看到的。还有我们能够好好的活，健康的活，真的是一个呢，去到哪里你都看到是一种正能量。你看到主耶稣，他每一天他跟我们说，我们是光，我们是盐，他本身已经先是。他去到哪里，绝望的人看到希望，没有自尊的人重新呢找到自尊，自卑的人或者自我形象觉得不是很好的，好像那个撒该都不好意思，他说你下来，我今天去你家。是这一个更加超越积极面的，不是只是说排除困难，只是说暂时度过问题而已，而且还是更进一步说，有更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呢正能量的一种的方式可以去表达的。这也就是我们希望说，这个所谓神人走出来的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路可以走。所以的我们倚靠上帝，不是只是一个只是消极性的，只是一种呢苦难或者这种问题上的这个倚靠。这个当然神也怜悯也顾念，但是神还可以让我们更积极。 更是有更一个超越更正面的，那个真的是保罗是说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只有当走过后来你回头看啊，我竟然可以这样，我没有想到了，像我这样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个性，像我的这样一个脾气，像我这样，你真的就真的是为哇，真的，这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这样一个所谓依靠他，要在光生命光中行走，活在神面前的人，都可以有的一个我们都想象不到的一个局面。大卫已经什么都有，他也很有能力的，但是对他来说，他知道事情不是只有这样子，他知道耶和华上帝对他来说永远他的这个前面总是呢一种可以开拓一个很不一样的。所以这时候他发出这样的一个所谓倚靠神的时候，不是只是在强调他倚靠神，我们很强调这个，这个当然很重要，尤其是当我们改革中之后因信称义，非常强调我们这边我们要信，慢慢的呢神是谁呢我们就越来越模糊掉了。你发现到说大卫之所以这样倚靠神，是因为这位神就是一个生命之光的这样的一个神，所以既然是一个生命之光的这样的一个神，接下来的真的是不是他所能够想象，而是呢是等着神的开发跟等着神的带领。另外也只有在这一篇诗篇里面，就只有这一篇次限而已。那么我翻了很多的注释书，每次呢你想要知道的呢都不会知道，不用知道的大家都在讲，因为呢就在这里出现，所以大家也不知道怎么讲哪一句话呢。第四节，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然后这一句话呢在接下来又再出现，第十节，我依靠神，我要赞美神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150篇的诗篇里面这样的这一句话，赞美神的话，就是说神的话成为赞美的对象，就只有在这里出现了。神成为赞美的对象，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是赞美都有，就是神的话呢就只有在，到底这个神的话是指什么？是指他的应许吗？是指大卫，神曾经跟过大卫讲的吗？这些都有可能，因为他既然只是这样讲而已。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扩大，神的话，你还记得神的话，神说要有光，神的话是那个创造的那个话，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同时讲，我的话生命的粮，我也是生命的光，这些重新又在出现。然后更宝贵的是我们看到讲这样话的这个话也自己成为肉身，然后来跟我们一样经过我们所经过的。所以今天当我们透过更远的大卫去看，去了解什么叫做信靠神，也跟我们很靠近的主耶稣，我们都看到很清楚这是怎样的一回事。这个话，这个神本身，这个是生命的光本身，真的是呢我们可以依靠了。它不单单只是救我们脱离苦难，不单单只是帮助我们经过眼前这一个时候的一个困境，它也同时是接着下来，也就是此时此刻一种的活着的那个动力，跟一种活着的不一样的一个根基跟一个基础。保罗也用同样的话这样说，他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跟他死，但是其实也是跟他活。那么最能够表达 像诗篇，像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呢，我念给大家听，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那之前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的生命就好像瓦器这么脆弱，一掉呢就脆的，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体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然后他继续说，所以不要丧胆，十六节，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然后他说，我愿意穿上这个，五章第四节，要脱下那一个，穿上这一个新的复活的一个生命。就是说从此我一直是想到这一件事情而过日子的，我一直想到说主耶稣的胜过死，胜过一切的那些败坏，胜过那一些敌人等等种种的算计，这些都过去，他却有一个永远又新又活的一直在活着。这样一个活，保罗说我要把它常常摆在我的眼前，使到我呢，我也要在这样的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但愿我们让上帝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活的事实激励我们，我们还要领受这个圣餐，我们跟这个活的身体呢是要联合的。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当中，我们有极其心灵脆弱、软弱，受尽各种不同的忧虑，或者是缠绕，甚至更严重的打击。我们知道我们这时候在你面前向你呼求，不是向空气说话，因为你自己的爱子，包括你的圣灵，也曾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以及当保罗说圣灵能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说不出的，在他那里能够向我们表向你表达，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说，我们只是孤单的自己在面对，有你在我们的情况的里面，我们心灵深处的呼喊你垂听，你一定听，你能够听。所以主啊，求你这时候叫我们这里心里的力量再一次刚强起来，你圣灵交通感动，此时此刻触摸扶持安慰充满，因为我们向你呼求，我们要在生命的光中继续活在你的面前。求你在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们在你面前有你的甘你的章引导，行走义路。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时候用诗歌。